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欣。在我们新的人生正在兑现这三季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的观众朋友呢，他们非常感兴趣，有的来电，有的发 email， 有的呢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啊，希望呢我们能够就古今中外的预言对目前的这个退党大潮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答。那么在此呢，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宝贵的意见。那么今天啊，我们继续呢为您请到宋晨光先生，就这个话题呢，请宋先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答。宋先生您好。观众朋友呢对这个目前退党大潮还想了解的更多一些啊，那么在退党大潮新的人生正在兑现的第三集节目当中呢，您有谈到退党大潮婆罗花开，还有谈到这个长字时啊，看来呢这些都是天象的显现，是天意。
对，今天发生的这个波及全球的这个退党大潮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且呢，而是一个就是历史上呢许多先生都有预言的事情。那么有的是几百年前，有的是2000多年前。这样看来呢，退党大潮这件事呢，就是一个早有安排的事情，而且呢是一件呢与每个人都有关联的事情。如圣经里说的最后的大审判，你的这个如何的表态啊，是能否通过这个大审判的关键，关系到人生有无未来的问题。
首先呢，想请您再从先圣们的预言了的事情，从这方面来谈一谈好吗？
好的。那么在前面的节目里边我提到过这个圣经啊，就是圣经里边就预言了退党的事。圣经启示录里边呢，他告诉人们呢说啊，就是出来吧，我的子民，要从那城中出来，免得在他的罪上有份，受他所受的灾难。这句预言的意思就是让人们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否则呢会成为中共邪党的这个殉葬品，和他一起承受呢他将承受的灾难。此外呢，法国大预言家呢诺查丹马斯在这个诸世纪中呢也对中共邪党的下场有预言啊，是这样写的：受奴役者放声歌唱，怒吼出苦难的心声，王侯贵族呢被投入牢狱，无头的狂徒祈祷吧，末日即将到来。
那想请您解释一下诺查丹马斯的这个预言，它是指的是什么呢？
这几句预言是说呢，就是被中共邪党统治的人们呢，这个清醒了，起来了，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性。那些没有头脑而跟着行恶的官员呢，将被绳之以法，而邪恶之首江泽民、罗干等的末日啊将到来，他们只有惊恐的祈祷。另外，这个韩国的这个《隔岸一路》第五篇呢，的这个末世论中啊，也有两句预言与当今的这个退党大潮有关。他是这样写的：素脱兽群，牛之加衣；持脱兽群，为之加恶。牛之加衣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生字，就是说在中共解体前，你能够脱离其一切组织呢，就会得到神的认可，从而得到新生。如果你脱离晚了，那么将会遭到厄运，那么承受共产邪党将承受的惩罚。
好，那么国外的这个预言呢，都有对退出中共这方面的预言了。那再想请您从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预言再谈一谈，有这方面的预言吗？
是的，当然有了。我们国家唐朝啊，就是推背图的第52项的宋啊，就说的是这件事。那么宋曰啊，挽枪一点现东方，吴楚依然有帝王，门外客来终不久，乾坤再造再久康。他是说呢，就是在89年呢，中共枪杀民众之后呢，将做了中共的这个党魁，掌握了帝王的权力。但中共呢是外来的这个附体邪灵，即门外客，最终不会长久。那么最后一句里的这个角呢是五阴之一，那么在五行中呢属于木。释迦牟尼预言的这个法轮圣王，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呢就转世于暮年。这句乾坤再造再矫康是说呢，由于暮年转世的李洪志大师传出了法轮大法，乾坤万物众生啊，从而得到了这个如同再造的新生。
是这个意思。那对中共的垮台还有其他的预言吗？
有，那个宋朝著名的梅花诗呢也预言了中共邪党的垮台。那么对此梅花诗是这样写的：抱死犹留皮一席，最佳秋色在长安。那么前面一句是说共产国际瓦解了，但还剩下几个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国家，他们就像那个留下的一张豹皮一样， 外表吓人，但内里呢，连支撑这张皮的力量也没有了。
最佳秋色在长安是什么呢？指的？
这句话呢，就是说呢，现在的中共啊，就像秋天的景色，很快就会凋谢的。
刘伯温呢，对此事有没有什么预言呢？在上集节目呢，我们又谈到了一点点，能不能就刘伯温的预言，您再深入的谈一谈？
好的，那么刘伯温呢，他的这个《烧饼歌》中呢，有两句呢，讲的是很生动的，而且点明了三退将发生的时间。
刘伯温是怎么讲的呢？
这两句呢是这样写的，叫“猴子木盘鸡桃架，犬吠猪鸣太平年”。
哇，好像是在讲六畜风灯。
猛一听呢，好像是令人有点费解哈，好像是在说这个六畜风灯的事哈。但你用中国的这个日历来对照这两句预言的话，你就会明白呢预言所指了。这两句预言里的这个猴鸡犬猪呢是暗指年份，那个对照中国的这个日历呢，2004年正好是猴年，即时钟指的猴。九评共产党呢是2004年发表的，是猴年。而且呢，在这一年呢，紧接着就引发了这个退党大潮。2005年呢是鸡年，2006年是狗年，2007年即是猪年。所以这个诗中的这个猴鸡犬猪啊，是指三退，开始发起的2004年呢到2007年这四年的时间。就是剧中的这个猴木盘鸡桃架啊，犬吠猪鸣啊，是比喻，就是形容人们呢。声名三退的状况，所以这个刘伯温的这两句话呢，预言的真的是令人叫绝。
是，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太平年，这又指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你从2004年这个九平横空出世以后，引起这个退党大潮，这个连锁反应后呢，凡是这个声名三退的就太平了。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他同时也预言了，随着三退大潮的这个汹涌澎湃呢，中共协党必将垮台。历史将进入无限美好的太平年代。哇，
这古今中外的预言对今天的退党大潮看来都有预言了。
所以呢，既然这个退党大潮呢是天意啊，是天象，那么这个众神呢都会顺天象而动的。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就是顺天者昌啊，顺天者昌啊，逆天者亡。所以呢，天要灭中共的时候呢，如果你不退党或者不站在退党大潮的这一边呢，那将意味着什么呢？所以说呢，退党这件事呢与每个人都是相关联的。
那如果不顺这个天意又会怎么样呢？不顺天意，
这个我们
听起来对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奇怪。
在这个圣经启示录里边呢，他是说呢，有恶性的毒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
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这是说呢，就是你跟着兽走啊，不肯抹去兽印的人呢会得到报应，会受到这惩罚。刘伯温悲记说的就是更凄惨了，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贫者一万留一千哈，富者一万留二三啊，贫富若不回心转呢，看看死期在眼前。那么悲记中呢，还特意告诉人们呢，现在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那么什么是行大善呢？就是劝三退，让人们知道这个法轮大法好。所以呢，将古今中外的预言呢，与现今发生的这个事情来对照呢，如果你再不醒悟啊，真的是太可悲了。
前面您介绍了古今中外的预言，对目前的这个退党大潮都有预言了。那我这里有个问题啊，您为什么说，就是凭什么说这个圣经启示录它所指的就是目前的这个退党大潮呢？
因为目前的这个退党大潮呢是跟中共有关系的，而圣经呢是西方宗教的书籍啊。那么从地域上来讲呢，相隔很远，西方的圣经怎么会这个触及到中国的事情？
对，这句话是我要问你的啊，就是说这个西方的圣经为什么会触及到中国的这个事情呢？
说起来这个好像有点这个风马牛不相及了哈。
对啊，
其实呢，这个了解历史的人呢都知道共产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那么马克思呢曾讲过呢，共产党就像一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飘游荡着哈。那么后来就有了巴黎公社起义，那么再后来有了这个苏联十月革命，那么再后来呢就有这个就传到了中国，那么这个中国也有了什么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论。这样看来呢就很清楚了，共产党最早呢是从西方产生的，后来呢流入了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说呢，你说共产党跟西方没有关系吗？
啊，肯定有关系了。
对，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说，就是九平啊，是在共产党的发源地出世的，那就是动了他的根，从他的根上呢下手，把他拔起来了。所以说呢，共产党的根呢都拔起来了。那么，这个呢其实是跟西方有关系的。
好像是这样啊。
共产党降临这个世界以后呢，他很喜欢红色，比如呢，他把自己的这个政权呢称为红色革命政权啊，把自己的暴动呢称为这个红色的革命行动，啊，这个红色还可以用赤色来表示，而这个圣经里呢就提到了赤龙，只要稍加思考呢，你就会明白赤龙指的是什么了。那么在前面的这个节目中呢也介绍了，那么刚才你问到这个圣经啊说的大审判跟退党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呢不是三言两语呢就能说明白的，那么需要思考一番。圣经里说的这个最后的大审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去研究研究呢就会明白，那么最后的这个大审判呢将会发生在一切都败坏的时候，即圣经里这个耶稣说的这个世界末日。佛教里这个讲的这个末法末节，释迦牟尼当时那个讲这个末法末节时呢，转轮圣王将下世传法，耶稣讲呢就是说世界末日时呢，上帝培育的太阳呢将会降临，还有那个其他许多预言都有这个预示。其实这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那幅画，那就是最后的审判哈，是很有名的一幅画，也是一种预示。那么圣经用的是文字，而这幅画呢就是直接画出来了，画面上呢有一个神呢，这个从画上你看啊，就是一些人上天了，一些人下地狱了。有人说呢这就是大审判，可是你呢看不明白什么样的人要下地狱啊，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天堂呢？
是根据什么呢？
这是呢一直呢就是一个谜。那么以前人们呢就是也无法从那幅画中啊或从那个圣经里呢得出结论，但是呢历史到了今天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那么前面已经介绍了，就是古今中外呢都有许多预言，预言了今天，比如这个世界末日哈、末法末节啊、大毁灭之类的比喻啊，预言今天会有一件与每个人的这个有关的事情会发生。圣经里这个耶稣讲呢世界末日时呢，上帝培育的太阳呢将会降临。那么耶稣讲的上帝是谁，太阳又是什么？那么在佛经中呢，这个释迦牟尼呢预言了转轮圣王将在末法末节呢来世传法。此外呢，这个明朝的刘伯温的烧饼歌呢直接就讲了弥勒佛要来世传道，韩国的这个隔岸一路呢则用了这个救世之主。这些预言的表达形式都是不同的，那么但是呢你纵横对比呢就会明白他们都是一个意思。
您说他们都是一个意思哈，是什么呢？
他们所预言的就是呢现在已经传遍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法轮大法，法轮功。
可是释迦牟尼啊说的转轮圣王，他没有提到法轮功吗？
但是你知道这个法轮功啊有一本书叫转法轮，那是这个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转轮呢只差一个字。释迦牟尼是知道的，但他呢不能明说，就少说了一个字啊，这就足以令人这个迷惑不解了。另外这个佛经还有这个经轮圣王的说法，其实也是法轮的意思。那么读过转法轮的人呢都知道，这个法轮大法的基点呢是落在佛家上。看看法轮图形啊，法轮的中间呢有一个金黄色的大万字符，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呢，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耶稣是比喻了，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呢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耶稣是比喻了，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呢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天象而动的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呢，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耶稣是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天象而动的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呢，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耶稣是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天象而动的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呢，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耶稣是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天象而动的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呢，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 耶稣是人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天象耳动的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了，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耶稣是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天象耳动的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了，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耶稣是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天象耳动的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了，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耶稣是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天象耳动的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了，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耶稣是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天象耳动的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人搞不清了。当然呢还有一个天机不可泄的问题，因为要审判嘛。
哇，我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是要对人们进行一次这个大考核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我再等一下再问您啊。那耶稣他说的就更令人费解了，我想
这个呢是由于语言的这种差异造成的。那么在西方语言里边可能没有法轮这个词，所以呢耶稣说的这个太阳了，我们看一看这个法轮，实际上和这个释迦牟尼说的这个转轮呢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吧。耶稣是轮的这个法轮图形哈，那么那个法轮是圆的，佛家喜欢这个金黄色，所以呢佛经里呢也用天象耳动的金轮圣王来形容法轮大法，都是差了一个字就让